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踏浪寻星广播电台，我是肉壳。今天我们来录节目的两位朋友分别是周哥。
大家好，我是方舟。
还有一位是一位新朋友。应该怎么称呼？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小兵。
对，我们一般管叫薛爷。
对，薛爷。
薛爷或者杨兵。今天呢，想就是趁着国内刚刚双十一过后，对吧？然后咱们几个现在都在美国，在美国这头呢是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都是属于一种这种购物的节日，对吧？尤其对于咱来说，双十一，就是购物，然后感恩节呢，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有更深层的一层意思，但是对于咱们来讲，其实又是一个这种买买买的日子，所以今天。把两位叫过来呢，我就说想录一期节目，讲一讲就是大家购物的一些经历，不管是说在网络呀还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我觉得可以讲一讲我们平时买过的一些比较你觉得特别好的东西，很便宜或者性价比很高的东西，然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没屁用的东西，然后买来发现是一坨屎，然后也没法退没法用，你就丢到一边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再聊聊说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一些或者知道的一些这种网络购物的一些骗局，或者说一些甚至就是更广一点，就是这种网络的或者电信的一些诈骗的骗局，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吧。然后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双十一和感恩节的这个来历稍微大概讲几句不用，我觉得不用讲太多，但是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点。然后就说这个双十一，你们有印象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是怎么这件事儿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大家的狂欢节，就购物的狂欢节了吗？
我印象中以前双十一当然原本的含义嘛，就是单身
光棍节，
对，光棍节。但是你要是说从哪一年，我还真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肯定是阿里巴巴先开始的。
对对，这我也
对。
周哥呢？
具体是哪一年我可能也不确定，但是肯定是10之后吧，10之后的某一年。
OK， 我这边还真查，哦对，好像周哥可能还真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是这样，我08年入学嘛，上大学，然后当时我记着11月11号那个光棍节，我还跟同学去打篮球。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发过一个，当时不是朋友圈，我可能是在校内还是在哪儿发过一个状态，就是说什么11月11日，然后还上午11点11分，然后一群人在打篮球。然后那会儿应该是还没有，但我刚才上网查，就是大概是从09年就算是有这么一个活动了。
这样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记得我10年的时候在双十一在淘宝上买了其实应该是现在的天猫，就当时叫淘宝商城，购买了一个充电宝，当时还被商家套路了。
怎么套？一会儿再说怎么套路的，好吧。然后反正我这边查呢，就是说09年应该算是第一次这个双十一的这种销售活动。然后当时呢一共是就只有20多个品牌参加，就也是阿里巴巴在搞嘛，然后就淘宝啊什么的。然后差不多是到了10年才开始把这个活动给它搞得很大。然后当时第二年就是有711个店铺参加，我这是网上查的，没什么屁用的是一些数字。但是销售额就已经从前一年的 0.5 亿变成了 9.3 亿，就差不多快10亿。然后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双十一就进入到大家的这种视野里来了。然后每年大家都会到了双十一就开始疯狂的买买买。所以你们当时第一次在双十一买东西，等于薛爷是09年。
10年。
10年。周哥应该是不是就没买过？你是不是？
我好像没有赶上过双十一，
对吧？你当时应该就
已经
来美
国
了，所以你是伴随着这个黑色星期五长大的孩子，
差不多这个感觉。
OK， 那这个双十一就说完了，就是它的历史。然后，感恩节呢，其实感恩节好像是这边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节日，而且它传统到什么状态呢？我这东西 我还真有点印象，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学校里有外教，他们到感恩节的时候会给我们就是灌输他们这个各种节日的一些思想啊之类的。所以你要像小学时候就什么万圣节啊什么圣诞节都会过。然后这感恩节呢，我就印象中是当时就是五月花号来到美国1620年左右吧 ,1620 年。然后一帮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之后，当时美洲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野蛮的，也不算野蛮，就是荒芜的这么一个地区。然后你让这帮欧洲人过来了，突然把他们扔在这儿，这帮人就活不下去了。然后活不下去后来怎么办呢？就发现这边有一些印第安人，然后当时那些印第安人就帮助他们去，就是给他们教他们怎么种植，就这边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然后给他们教他们怎么打猎、怎么捕鱼，然后就把这帮人就相当于给救了。然后救了之后，当时这些人就说 OK， 那就到了第二年，就是1621年的11月下旬，然后这些人就说，这些清教徒就说，我们得要感谢这些印第安人，然后就邀请了他们一起，据说是流水席这个狂欢了三天三夜，这个好像说是第一次感恩节。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感恩节这个日子还没有定下来，是一直到了美国就真正独立战争以后，就是建国以后，才说我们要大家都要过这个感恩节。但是当时说不同州对于感恩节到底是哪天是不同意的啊，是属于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日期，直到林肯最后确定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吧，我记得是，等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定下来感恩节是有这么一天。但是你现在想啊，就是感恩节它其实就只是一个应该是合家欢聚，这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合家欢乐，合家
团圆
对吧，合家团圆的日子。所以你看像他们平时到了感恩节就大家会家里都回到一起，然后传统活动吃火鸡，
就跟咱们的春节一样。
对，其实就跟咱们春节一样。然后刚不说嘛，周四是感恩节，然后紧接着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黑色星期五。这黑色星期五就是美国这边买买买的日子。其实在最近这些年，就是黑五之后的那个星期一，大家也开始是一个这种网络购物的日子。因为黑五它出现的比较早，在黑五出现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网络，所以大家都是去实体店抢电视嘛。然后现在网络开始发达了，所以很多到了周一有个叫 Cyber Monday， 我不知道应该是叫怎么翻译，
网络星期一，
网络星期一。然后这里边就是有很多这种网店也会继续打折，但实际上以我这些年的观察感觉，就是从黑五大家就是打折一直打到黑，这个打到星期一，都周六周日其实也都是还是很便宜的吧，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差不太大，除非是我个人感觉，除非是 Doorbuster
啊，对
对，所谓 Doorbuster 其实就是咱们的秒杀嘛。
嗯，对 Doorbuster 你指的是网络上的还是线下的？
线下的，对，Cyber Monday 的 Doorbuster 一般都比较一般，根据我的经验。
啊、对，反正你看，像刚薛爷讲到这个 Doorbuster 啊，我觉得可以，你有没有谁去真的参加过？就是在黑五开门之前，商店开门之前，然后去排队，然后一开门进去抢东西，这样。
嗯，我好像没干过这样的事。
实体店的 Doorbuster 我没有参加过，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毕竟现在网购可以说是越来越发达了，
嗯、
所以说Black Friday 其实当天也会就是 Black Friday 的当时的下午四点，有一些网店也会模仿实体店，然后搞一些 Doorbuster
啊，
这个我是参加过的。
OK， 你有抢到什么东西吗？
当时是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啊、哦、OK， 那等于说现在咱们刚把这两个购物节的历史稍微讲了一下，然后呢现在咱们开始说说吧，就是你们对于，我觉得从最简单说，你们对于这两个购物的这个狂欢节你们有什么看法吗？我先说说我自己吧，就是我说实话，我对于双十一我不是特别的感冒，虽然说我之前在国内待也经历过很多个双十一，但是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只在双十一买过一样东西， 就是当时是13年的时候，我想给那个就是买一个那个 Apple Care Plus， 然后我实际上在当年8月就买了一个，价格是多少我不记得了，然后等到后来10月份的时候我想再买一个，但那会儿就想说双十一不是打折吗，会便宜吗，然后就说那就等双十一再买，结果到双十一发现哇，商家把价格改了，说我这东西打了多少多少折，便宜了多少多少钱，然后最后发现比我八月份买还要贵，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这个双十一了。
对，好像我听说过类似的言论，所以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双十一它真的是比平常更便宜吗？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有针对特定的产品吗？比方说电器什么，还是它所有的产品都有折扣？
反正我不知道薛爷有没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吧，我先说一下我双十一有过一次被套路的经历，其实就跟肉壳一样，当时是10年啊，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双十一。那么当时我买了一个充电宝，然后呢，后来我发现这个充电宝呢，虽然是从官方旗舰店购买的，但是呢，它的配件然后缺很多的配件，就算有的话，它比如说电源输入线等，就算有的话，它也不是原装的，要知道那是官方旗舰店，所以我就问客服这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客服的回答是不好意思呢亲，这个就是我们参加双十一的款式哦，如果亲不喜欢的话可以购买那一款带原装配件的款式呢。
哦，等于他这个是配件就是不原装的，
对，
这样子
就是故意克扣的
啊，那太坑了。对，双十一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我还跟我的其他朋友有聊过，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会便宜的，比如说一些日常用品，好像就比如说穿的衣服呀、鞋子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水杯什么的很少有人买吧，我不知道，反正但是至少衣服鞋子是真的会便宜。所以你看像双十一他们不是在搞那个就很多那种什么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店，他们搞那种特价活动，就几乎很快就会东西就都被抢光了。对，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便宜，但是以我的经验不是感受不是很好，而且今年又出一个事儿，是我有朋友讲说他的在网上看啤酒很便宜，但是已经不是天猫的，是好像是京东还是哪儿的，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发张截图说是我今年三月份还是前一年三月份买的，比今年双十一还要便宜个30块钱，一共可能也就是130多160多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总体来说的话还是这种日常用品比较便宜。我说日常用品可能比肉壳刚才说的要更广泛一些，还包括比如说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
对，
这是其一。那么其二一点的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些套路也渐渐的被大家所知道了，比如说现在网上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如果大家用 Chrome 浏览器或者是基于 Chrome 的浏览器的话，可能会装一些插件，比如说类似于购物助手，可以查看这件商品的历史价格。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简单的，
这是知识点啊，大家记下来啊。
对，这种简单的这种先涨价后降价的行为呢，那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对，说的有道理。所以我之前也装过，然后但是就因为对双十一这件事完全不信任了，所以我就也没有在双十一查过这个价格了，就。
感觉我们说完这期是不是要收到律师函了？
应该不至于吧，因为不，实际上天猫就是这个阿里巴巴当时是有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些就是反制措施的，他比如说要求你双十一的价格，他写的原价是不能低于不能高于你的双十一之后就之前三个月的平均价格，他有一些这种反制措施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和可能和阿里巴巴、京东就这些东西没有关系，是商家的自己一些骚操作嘛，对。但是具体是什么商家，我也不记得了。
对，现在的一种新的套路呢，就是说商家会自己搞一些操作，搞一些然后并不直接反映在价格上面的一些操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比如说好评返现，对。这种那这种的话，如果你用购物助手这样插件，你也是查不到的
啊。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这个双十一它的 就是这种优惠的玩法已经是越来越复杂了，就你感觉跟双十一提前准备买东西就跟要高考是一个感觉。
差不多，就比如说去年我是去年的话我其实是在这边，其实我是在这边参加了双十一，其实也、
啊、
对，我并不是本人
想、哦、我记得你好像是给家里买东西是吧？
对，我是给家里买东西、
嗯、
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列出各种各样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买什么东西才能使优惠最大化。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不同情况这样的说法呢？因为有一些优惠券也是需要秒杀的。
优惠券也需要秒杀？
是的，就比如说那种特别优惠幅度特别大的优惠券，比如说我曾经在就是天猫的某一个销量极大的卖的茶叶店铺，他、
嗯、
当时呢他曾经双十一秒杀优惠券是全场满388减200，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券、
嗯、
那么这种是必须要秒杀
啊。
哎，当薛言你说秒杀的时候是指你必须得抢在第一个使用这个优惠吗？
他是用一元钱去买这个优惠券，然后一般来说限量可能是10张20张的样子。
对，而且今年你知道就是还有一个网站，可能几个网站吧，就是他们在搞一个什么活动，就是盖楼，然后就你相当于给你你想买一个什么东西，他要求你盖到比如100楼然后才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然后这时候你就把你会给你生成一个链接，你就发到各个群里，然后其他人帮你点了，点够100，相当于有100人点了就给你盖够100层楼，然后你才能去就是以优惠价格买嘛。但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就其实也是很套路的东西，就相当于说假如真的很便宜或者便宜了100-200块钱，其实就相当于商家花了这个钱让你帮忙去做广告嘛，因为你需要去给别人展示至少100次或者多少次你才能够降掉这个价格，实际上根本不是说这个商品本身它变便宜了。
而且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套路，至少是2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套路了，
是吧？那我看来确实很久没有关注国内了这个双十一了。 OK， 那双十一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说法，等于是周哥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然后薛爷一般还是会参加的，如果有特别好的，
其实每年还是会参加
的。对对对，
因为毕竟无论如何柴米油盐这种东西
还
是
会
要买的。
对， OK， 那咱们再说说这边吧，这边的感恩节，黑色星期五，我觉得这边的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大家就，我不知道，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不是会更实在一点，就是大家说降价，那我就没有套路，就原价可能比如说一个 PS4 原价是199，现在卖149，大概都是这种感觉的，不会说像国内什么你要先有个优惠券，然后你还要提前交定金，然后什么时候付款，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事儿了，是吧？
我的感觉是从我的经验来说是同意的，因为我一般也就买一些电子产品嘛，然后这些产品的价格就是常年都很稳定，然后也不会说打折，也不会说增加什么样，然后在感恩节它是扎扎实实下降，但是减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感觉就是在15%-30%之间波动吧。
那就说明周哥应该去参加 Doorbuster 在开店的第一瞬间冲进去，我记得那会儿网上不是很多视频，就是一开店、
啊、
哇，一群人大家进去疯抢，抢电视什么的。
哎，我听说那种是不是第一个抢到的是免费还是怎么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印象中可能会应该是
一般是特别便宜，它好像就是一般店里边会摆几台机器，然后这几台机器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谁能把这几台机器抢走谁就赚。好像是这么样的。
对于我们，对于像我这种不看电视的人没什么用啊。
对，而且好像基本上就是这种 Doorbuster 大部分都是抢电视。我来之前就是听说美国人民会在黑色星期五时候去抢电视嘛，然后我第一次黑五的时候我还真有个朋友带我去那个 Waterfront 那边 Best Buy 转了一圈，就真的是大家非常开心的抱着大电视就出来了，然后装上车开走了。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怎么样判定谁是先抢，谁是谁先进到这个店里面，还是谁先把电视抱过去付款？
谁先把那个电视抱上？
那
好像是
大家不会就是打起来，或者
会啊
会
啊
反正我看过打起来的视频。
对，我也看过。 大家打起来为了抢东西，这个是有的。所以在这边你们都有买过什么东西？我好像我也一般感恩节可能电子产品买的多，可能其实我平时买电子产品也比较多，衣服有什么的我也很少会买。我可能第一次参加黑五是我当时还在珠海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想，我不是打棒球嘛，然后当时想买一套捕手的那个护具，然后正好赶上黑五，然后就买了一套，大概花了200多刀吧，然后寄到国内还是要比在国内淘宝卖要便宜。
对，我一般也是买电子产品，因为我感觉一般这种大件就是你打折10%几你才有意义，如果说你一个商品本来就很便宜的话，就可能不需要等到就是黑五再去买。
对，
如果一个商品很便宜的话，你可以直接等到比如说eBay 啊或者是乐天啊什么之类的啊，打个什么返10%或15%的点数的时候去买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薛爷有很多这种购物省钱的小技巧。对啊，我觉得今天你可以再多讲讲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等于就是聊了这些两个购物节的我们的感受，等于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对于感恩节我们三个人的感受好像差不多，就是觉得这边可能偶尔是真的会便宜一些，但是幅度的话我觉得有待商榷，就是还是挺大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对，
而且我觉得总体来讲可能 这两年套路还是开始变多了，然后优惠幅度反而更少了。
对，我也发现了，我今年想买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是想买个麦克风，然后在亚马逊上查了一下，发现它就是从11月开始把价格往上涨了一些，我不知道回头下周黑五它会不会价格降回去，但是它确实价格涨了。而且就我前两天和那个小雨姐聊天嘛，她跟我讲，她说她现在就是美国人也开始学坏了，她说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她感恩节之前去了趟奥特莱斯，看见一个衣服觉得哎还挺好的，挺便宜的，然后一想马上就要感恩节了嘛，就我们回头感恩节再来买就更便宜。结果发现来了之后呢，那个店家把那个原来的那个价签给撕掉了，就是原来一般有那种 clearance 就促销的那种价签嘛，打折的那个价签，他把那个价签给撕掉了，等于你的这商品价格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减了那个感恩节打折的那个折扣，等于实际上并没有比之前更便宜，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这边人也开始慢慢的搞起套路来了。
对，我想说我也挺同意的，就是经常去一些感恩节，比方说去一些商店里面，他们可能会说什么全场五折啊七折啊那种，但是其实他有一他写的是全场最低七折、
哦、最低，
然后你竟然会把那个看漏，因为他会把那个百分比写的特别的大，然后你就走进去看，发现其实只是便宜5%-10%这样，然后可能就有一两件那种可能就是他们本来就在 clearance 的商品，
对
然后打到很便宜，但你就根本提不起兴趣来。
嗯，
我觉得这就跟咱们的全场七折起是吧，然后对，然后如果按照英文的话呢，就是 up to 30% off， 但是 up to 会特别小，就跟咱们这个起会特别小一样。
对 OK，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两个感恩节了两个这个购物节咱们说差不多，那开始聊吧，我觉得就开始讲讲咱们买过什么你觉得特别特别有用的东西以及特别特别没用的东西。薛爷不是有很多购物经历吗？
是有很多购物经历，不过要说特别有用的话、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买的东西其实啊，如果说没用的东西呢，我买它干什么，对吧？
啊，没有，有些东西你可能是觉得它有用，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它、
对，这种情况倒是中枪过几次。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我曾经买过一个迷你的吸顶灯。所谓迷你的吸顶灯呢，就是它会它里面呢是装的纽扣电池，然后有几个 LED 灯泡，你可以把它粘在一个什么样粘在其他的地方。
嗯，
对，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说它没用呢？其实听这个用处啊，觉得听起来还是感觉挺有用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粘力通常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更何况呢，就是其实在有些比如说像我们我作为一个学生嘛，一般还是来说是住公寓，那么这边的公寓呢有一些是比较老旧的，这比较老旧的公寓它这个墙啊，墙上面它会用这个油漆来给它刷一下，而且刷完之后呢而且还不平，所以就导致呢 它飞驰，它根本粘不到那上面去，所以就经常往下掉
啊。所以那灯就掉下来了，还是你压根儿就没粘上去？
它粘了大概可能一般来说最长的一次记录大概是个1小时28分钟吧，
然后
掉
下
来
了。我去，周哥呢？
我买的特别特别没用的可能就是一个键盘，然后它是那种软的键盘，就能卷在一起的。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它卷是很好卷，软也是足够软，但是它铺不平，就是它有那种叫什么，
就
是
卷久了，它
卷久了会有自然想往上，
泛性形变，
对对对，
自然卷，
自然卷，泛性形变。然后反正就是你铺不平，然后所以你打字起来非常的困难，然后它那个敲击感也非常的差，因为它是软的嘛，
啊，
就是反馈也很糟糕。
哎，这个东西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食堂小卖部见到有卖过，
哦，
所以哎，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其实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国内就广州有一个叫流行前线的地方，它就会卖什么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桌游 啊，然后或者小发明之类的。然后我在那儿买的。
哎，你说这我但是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之前也买过这种，就是很类似的东西，就是你感觉它很炫，应该，但是对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东西屁用没有。我记得我之前有用过一个软件，但那个不算买了，就是它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吧，就大概2006年左右，2006-2007的时候，它那软件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摄像头，然后可以去识别，图像中的一些色块的一些运动。所以你能用它干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画一个方向盘，然后你把这方向盘放在摄像头面前，它识别出来，哦，这有一个圆形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你方向盘的左右的这种转动来，比如控制电脑，控制它的这个赛车去跑。然后另一个呢，或者说你可以在你的手指上绑上两个色块，然后它就可以探测出 OK 有两个色块出现在屏幕上了。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移动你的手来控制，比如鼠标，然后或者通过你的两个手指的这种互相碰撞来实现点击嘛。它可以通过现在咱们讲这种计算机视觉的这种方式。但是你这么想，这可是十几年前的计算机视觉，它效果其实很一般。首先你把一个东西那个色块你放在它的摄像头面前，由于它的那种探测算法本身就是有误差的，它就会感觉，它会认为你的这个色块是在不停的抖，反映到你的比如说电脑里的操作，它就是鼠标是一直在晃的。然后其次就是咱现在想想说，哎，用手势啊去控制这些东西是一个很爽的一个操作，但你仔细想想，实际上你的手是没有办法很稳的去端平或者说去移动的，所以肯定你到时候你看你的那个轨迹都是在不停的抖不停的抖，尤其是你想点一下屏幕上的某个东西，而且那个屏幕上那个东西特别小的时候，你几乎根本点不上。
对，说起刚才周哥提到过键盘，我倒想起一个我曾经买过一个创意键盘。所谓创意键盘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然后连接到任何一个物体上面啊，有可能比如说是橡皮泥、苹果，你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握着这个创意键盘的接口，然后呢你再去敲击这个物体，比如说
敲人吗？
对，你甚至可以去拍甚至你其实可以去拍人，那么它呢可以把这个敲击的动作呢转化成一个输入信号。
嗯，
对，听起来也是挺不错，但问题就是就算你真的去有这些东西，然后看上去这个输入方式也真的很酷炫，你真的会去敲苹果去敲橡皮泥来打字吗？
我
基本上也只是用过一次之后就是放在家里吃灰的东西。
我记得你说要键盘，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还在淘宝上见着过一些键盘，就是那种你像一个腕带一样戴在手上，然后有个东西它可以打到一个这种红色的那种光打在你的手臂上，是一个键盘，然后你可以用手去敲。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相当于一个怎么说呢，就一个东西你可以立在桌子上，然后它可以把一个键盘的一个投影打在桌子上，然后你去敲桌子去实现这个就是打字的这种效果。我自己个人没买过，但是听网上评测说这东西非常垃圾啊。
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直接在触屏上面然后敲，然后来用来输入东西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嗯，我觉得你说有道理，而且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可能还不如触屏上的 就是识别要准确，我觉得。
而且它应该没有反馈，我觉得。
肯定完全没有啊。
对对。
我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买完特别后悔的是，也是最近了，就是我当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就我不是刚开始搞这个电台嘛，然后就觉得我屋里边就我自己家里客厅的那个回声特别大，然后就想说买一些那种吸音的那种海绵，然后放到我的那个墙后边，然后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花了好多钱买的。也不是很多，三十多刀吧，然后买了大概24块，然后放到墙后面，发现那东西屁用没有，因为为了便宜嘛，所以他做的那东西非常薄。然后我后来在网上查一下，就是这种特别薄的，实际上就根本没有效果。即使说有些厚的，效果也不如那种专业的，就是有那种专业的填充物，然后还会在这些物体之间创造很多那种小空隙的那种吸音的效果要好。这也是我一个没什么用的一个玩意儿，对，所以我觉得后边我们觉得可以讲一讲啊，我觉得我个人更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你们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这种骗术啊，或者说其实套路也可以说套路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事儿呢。
那去也先来吧。
我觉得如果说是国内的商家的话，那么我最不喜欢的一种一个方法吧，或者说也可以说套路的，就是好评返现。
嗯，
对，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它完全的抹杀掉了评价所存在的意义。
嗯，对，没了。
我想了一下，好像我没有遇到，
还没有遇到过。我这个购物，我觉得购物的。一个最主要诈骗方式，其实就是说这种骗术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多的，就是那种你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的个人信息可能就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就被泄露出去了，然后泄露出去之后，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比如说跟你说，哎，我这东西没货了，你要退款，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想要套到你的这种个人信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遇着过这种事儿，但是他倒还比较好，就是他是第一天晚上接到电话，人家说你这东西没货了，现在要给你申请退款，你要怎么是加哪个 QQ 还是加哪个微信的。后来他第二天的时候就跟我们聊了聊，然后我们一听说这东西就绝对是骗子呀，就网上看到这么多这种骗术嘛，那肯定是骗子，然后就。他就说 OK， 那我就不管了，然后就果然他买的东西就直接寄过来，就什么事没有。
其实早年这样说，我倒想起来早年其实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骗取用户名和密码的这么一种手段，
嗯，
就是说他一个仿冒的网站，
哦，一个仿冒网站，
对，点进去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么点进去一模一样，他但是呢他也不能保证你输的用户名和密码就一定是对的，怎么办呢，
嗯，
那么他们套路就是你第一次输他一定会说，哎，你的密码错误了你要再输一遍，那么你通常来说你肯定会再输一遍，对吧？
对，
那么如果说他两遍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哦，你
这个是对的，
确实是你的用户名和密码那么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就不知不觉的 被偷出去偷走了，对吧？当然现在的话这种就太小儿科了，
但是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我记得我15年刚到这边的时候就加过这边新生那种 QQ 群，然后经常有人说我要卖东西，然后给你一个链接，你点去之后就一个特别像 QQ 空间的这么一个页面。
对，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就是卖家具的，然后
对对，
就他会说的特别特别便宜，然后你就会想去看，然后你看完之后，他就会，反正我第一次还中招了，然后我还输了那个，然后马上我的 QQ 就被登了，
嗯，
然后马上我妈就打电话过来说是不是你缺钱了
是不是
什么的。
啊，其实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我曾经遇到过，而且其实时间点一模一样。我也是，就是刚过来留学的时候，
嗯，
对，进去之后确实一看就跟 QQ 空间一模一样。
对，
我当时还很，
对对对，
因为当时其实就是像就可能 QQ 可能再年轻一点的人可能用的更多，然后像咱们这样，这个年龄段刚好是属于用微信的人比用 QQ 的人的多。所以当时我还感到特别的诧异，说为什么会是 QQ， 为什么会是 QQ 空间？直到然后呢？其实当时我也中招了，但问题是，我常用的密码呢是就是不同，我不同用户用我 QQ 有好几个号，然后他们都是用的不同的密码，然后我刚好把密码输成另外一个 QQ 号的了。
啊，
然后
就后来你发现了，
对，后来我发现了，后来我发现，哎，我密码输错怎么还通过？哦，肯定是骗子网站。所以当时很幸运的没有
中招，非常机智。你知道，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种骗术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是真事儿，是我一个大学同学，大概一二年那会儿，一个夏天，然后他要买 iPad， 在淘宝上买，然后买了之后，商家呢就给他发货了。发货之后，他就去看那个快递的信息，然后就发现这快递寄了两天，就寄去一个别的地方了，然后而且被签收了，他就很奇怪，就给商家打电话。就跟商家说诶，怎么回事，我的快递你没有寄给我啊，你怎么寄给别的地方了？然后商家说，诶，不是你说让我改地址了吗？然后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当时在淘宝买东西，你还记得吗？就是你买完之后他可以选择是否匿名购买，然后他选择不匿名，等于你买完之后那个你的购买记录好像，我印象中好像就已经会显示在这个网页上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注册了一个跟他用户名特别像的一个账号，然后就跟这个商家去联系，说：“哎，我之前给你的地址给错了，你现在跟这个快递打电话，说你要改到另一个新地址，就是那个骗子的地址。”然后等于这次倒还好，是我同学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商家是受到一些损失嘛。然后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就是本来这也是一个冲动消费，我同学后来冷静下来说，干脆你退我钱吧，我不买了。
诶，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骗子他提供了自己的地址的话，他不是很容易就被追踪到了吗？
没有，他这些地址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就真的有这么个地址，或者说其实最简单就是说，你就提供，因为那会儿10年就是快递行业还不是特别的就是像现在这么规范，现在你比如说你寄东西你要用身份证，然后你寄的地址啊什么的当时都是能查到的。那会儿就是你真的就寄出去了，然后他拿着你最多就是报个警。可能 iPad 上个2000-3000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你要真的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就没有人管。对，就你报警警察都不管啊。然后实际上我在网上还看到过一种骗局，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那种你在网上看，他会啊，比如说以前咱们知道就是那种网，就像这边 Craigslist 的那种网站，国内有一些，对吧？就是他里面在上面发说，我免费送东西，或者说我有东西价格特别便宜，我去卖。然后这时候呢，你可能就他们里面就会写说，哎，可能我是在这工作的，现在要辞职了，我刚买一个东西觉得挺好，扔了怪可惜的，送给有缘人呗，对吧？就这种感觉。OK， 这时候你觉得，我想要，你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说啊，这个东西啊是这样，那个你先把你电话给我，然后呢我已经回我老家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当面交易，因为我们知道就这种网站它主推的是这种就是当面交易嘛，同城交易嘛，
线下交易，
对吧？
对，
他说啊，我已经回家了，你呀给我这个出个邮费吧，然后我就把东西寄给你。然后他说，然后那你肯定觉得行啊，不就是个我给你我包个邮呗，20-30块钱，比如说你送我台电脑，你还是赚的，对吧？然后那好，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说你这样，你呀就发给我个50块钱，发给我个100块钱，我给你寄。然后他就发了之后，他会真的给你寄点什么东西给你，但是肯定不会是，对，比如废纸、砖头，他真的寄给你些什么？然后你一收到，你发现啊，这东西我被骗了。或者说他干脆什么都不寄给你，然后你发现你东西被骗了，因为你之前会跟他聊，然后去建立起一种信任嘛，然后你虽然什么都没有，你就只交了个就白白被骗了大概50-100块钱，然后这种钱就是属于那种你又觉得这个钱数特别小，你也不会说去找警察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甚至说因为这种数目太小了，警察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管，是这种也是一种骗术。而且还有一种是有时候你会在网上看说，比如说我花个就是你出个邮费，哎，我送你也是属于那种我送你点什么东西，但是一般呢你送的这个东西的价值实际上都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对，而且我之前还听过一个 类似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你交一个邮费然后免费送你东西这种事儿啊，它的起源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之前从别的地方听说来的，我不保证这个故事是真的或者说这些数字我记得是正确的，它是起源是有三个，好像是东莞啊还是福建那边，就是做那种纪念品生意的三个兄弟，然后这三个兄弟呢，他们就觉得我天天在这开厂子做这些纪念品什么也不挣钱，说怎么办能再多挣点钱，然后他们就去联系这些联系商家，这商家是怎么着呢，就是做那种睡衣睡裙的，他就跟这个商家说你这个东西你卖给我，你在商场里是什么价格，然后商家说在商场里可能是比如说100块钱一件或者说200块钱一件，但是咱们都知道这种服装其实成本并没有很高，他就说那几三个人就跟那个老板就谈说，我这样我找你买1000万件，你给我比如说8块钱一件行不行，然后实际上对于老板来讲这8块钱还是能赚的，所以那就 OK 同意，8块钱一件睡衣我卖给你，这不是三兄弟就是等于一件成本现在是8块对吧， OK 那后面咱继续算，这8块钱后面还能怎么着，我去在网上发布消息说我免费送你这个睡衣价值200块钱的睡衣，但是呢你要自己出邮费，出邮费你就我给你出顺丰的邮费，国内顺丰那会儿不是大概23-20几一件吗？
对，起步大概是23，
对吧，就是你只要交个23我就把这东西寄给你就送给你了，然后他就去跟顺丰去谈，这23块就是我要寄1000万个快递你能给我便宜到多少钱，
对，批量走单肯定会有很多的优惠的，
对，所以他们当时好像谈下来也是8块钱一件，等于这现在成本是16块钱了对吧，16块钱剩下的这些钱呢他们就在网上打广告，就是你每送出去一件我可能我会给这个网站可能多少钱，1块2块，然后他们就或者几毛钱这样子，我就是都不是说你点击就你要送出去我就给你钱，然后等于相当于说现在成本是16块对吧，他们在用每件4块钱的成本去在网站做广告，这是4000万的成本全花出去，等于说这时候你就上当了，也不算上当吧，你就动心了，因为哇200块钱的东西现在免费送，我只要花23块钱让顺丰帮我送到家，对不对，不到半年的时间这1000万件就全都送出去了，然后咱们刚不是算吗，每一件成本是8块，快递是8块，这16再加上你做广告钱就摊下来，咱就按4块钱算，等于实际上每件的成本只有20，但是这个消费者他实际上是付给你23块，那等于你最后是白挣了3000万，然后三兄弟一人1000万拿走，这个好像说是就这种说网上这种白送的这种套路的始祖，你知道在国内这么样一个故事，
但就这个样例本身的话，其实消费者也算是赢得了收益吧，因为正常来说你买一件睡衣也是200块嘛，正常购买，
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东西还没有那么套路，不像现在就真的是说啊，你给你包个邮过来最后是一坨屎，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东西反正也不贵，然后或者说我也多少那得到点什么，然后就不去追究了，但是这件就是这种套路的最开始的这么一种状态或者这么一种形式，好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样子啊。现在想想确实很赚，要不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搞一波这种活动，
听起来非常
对，非常诱人啊。
对，
现在这种利益很大，然后且合法的手段并不多了。
嗯，对
对，因为真正那种利润很大的，大部分都已经被写进刑法里面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也算是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种，就是有时候大家加入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不管是微信群啊还是 QQ 群啊，肯定都会看到说那种招那种兼职的打字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加进去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他先让你跟你说，哎，我们这东西工资怎么怎么高， 工作怎么怎么轻松，你随便打个1000字我就给你可能好几百块这种感觉。然后他的第一步就是先让你觉得哎，这是个大便宜，我得捡。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这个让你交会员费或者说入会费，然后我会跟你说等你以后真正工作的这个钱我会返给你，或者是返给你更多。然后一般第一笔数字都会比较小，跟你说 OK， 那我给你个100块啊，交完之后他会说哎，我们现在有中级会员和高级会员。然后中级会员你看起来就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给你派的工作你不能选，然后工资可能还要低一点，然后工资就是反正就是让你觉得我得去再办一个高级会员。哎，办高级会员呢你要交比如说200块钱，然后到时候我会给你返300，然后你又交了，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你越交越多越交越多，直到你发现我靠我好像被骗了，然后你再找他们就找不着人了。
温水煮青蛙式。
对对对，基本就是这样子。
对，其实真要是其实打就是这种打字然后做兼职，我是曾经做过，但当时其实做的内容比这个要多一点。我当时做的是其实是翻译
啊。
对，但即使是翻译的话，可能就一篇文章可能也就赚个10多块钱，因为这个中英翻译是比较就是人能做的人太多了。当时你像我的宿舍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外语语种是日语，那么他就赚的比我多一些，他一篇文章大概能赚20块。
哦，日语，对，是。周哥有知道什么？
你说网骗之类的？
嗯嗯嗯，
这个就是像刚刚那种那么详细的例子，我好像不知道。
嗯，
但是因为我很爱听这个恐怖故事，然后你刚刚聊到 Craigslist，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听过就是 Craigslist 上的10大恐怖故事
啊，
就是比方说我挑一个过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刚到一个城市，然后想找一个房子，然后就在 Craigslist 上找。
嗯，
然后她看到有一个房子特别的漂亮，然后位置特别的好，然后感觉就是周围也挺安全的，然后但是价格非常的低，大概就300-400美金吧，在一个很好的城市，一个月这样的价格。
嗯，
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肯定是心动了，然后就联系这个发布的人要去参观。然后这个发布的人在她来之前就先再三的确认有没有人陪同她一起来参观这个房子，然后其次在确认没有人陪同她来之后，然后才把她接进了这个房子。然后进了这个房子之后，这个女生发现一个很明显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感觉像没有人在住一样。
嗯，
就是她到处都很脏，然后没有人打扫。
嗯，
然后直到这个房东跟她说我带你看某个地方，然后说我现在要带你看一下地下室，就是 basement。 然后她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要看地下室呢？
嗯，
然后这个房东就说地下室非常的漂亮，一定要带你去看一下。然后结果她把这个地下室的那个门打开之后，地下室里面非常的黑，什么也看不清。
嗯哼，
然后这个女生就有点害怕，然后就想走，然后但是这个房东当时就已经作势要把门拦住了，然后想让她强行带她去参观地下室。然后这个女生最后没有办法，当然那个故事里面是非常的及时，有一个朋友发一条短信给她，她手机响起来了，然后她就急中生智把这个当成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接起来了。
嗯，
然后接起来之后就假装她在跟男朋友打电话，然后说哦，你到外面了是吧，然后我现在接你进来。然后那个房东就是有一点警惕，然后就放她出去了。
啊，
然后她出去之后立马就报警了。然后回到来之后就发现这个房子其实是因为美国有很多人有很多房子嘛，
对，
然后他可能这个房子他不常住，然后就被一个流浪汉或者一个人什么人给占领了，然后就发现这个流浪汉其实长期住在这个房子的某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很杂乱，然后就没有带这个女生参观。
嗯，
然后并且还在地下室里准备了特别大量的那种作案工具，比方说像手铐啊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当时如果那个女生进入到这个地下室了之后，很有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不，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还真听说过一个这故事，那个薛爷知道吗？
谁呀？
克里斯。
这个必须知道啊。
克里斯滕森对吧，这有点恐怖的。
对，你知道他的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吗？
你说指的是哪个克里斯？
就你们隔壁的克里斯
啊。这个必须知道呀。
啊，
对，要不我来说一下这个。对，我估计周哥可能不，
周哥可能不知道，
我以为你们说克里斯滕森。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克里斯托马斯。
对，当时他是在Craigslist 上面。
改先说，他是我们一个同学。
对对，他是我们一个同学，然后男生啊，先说一下男生啊，男生。对，但是至于具体的什么东西，我们后面可以再说啊。对，他当时呢在 Craigslist 上购买了一件具体什么商品其实我并不清楚，但是肯定是在 Craigslist 上购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 对，
对，要求呢这么是要求呢是就是取货要求呢就是肯定是 Craigslist 上买嘛，那肯定就是当面取货了，对不对？
嗯，
但是呢当时他没有注意到一点呢，就是他是直接去所谓的卖家的家里去取的货了。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要就是保证安全的话，我们线下这个交易的话，应该是在比如说那种公共场所或者比较繁华的地带啊，然后来进行取货。
嗯，
对，他一进别人家里之后呢，当场就被一个手枪然后给指着脑门。
哇，
对，就这个样子。那么，对。那么这个样子之后呢，那么他后来呢这个什么也就报警，也就所谓报警了嘛，对吧？那么报警了之后呢，当时呢这个警察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那当时其实作案的人是两个，然后那两个人呢就是请律师，然后来。
不是，等会他被拿枪顶着头，不好意思啊，就是拿枪顶着头。
嗯，
然后他怎么就跑出来了？
当时他还是就是因为那两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害他并不是为了害命嘛，他其实就是想讹钱。
嗯，啊，
对，
所以就是这克里斯怂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周哥真是一语中的啊。对，
然后在法庭上呢，
对，法庭上这两个人呢，然后就让律师给他们作伪证，因为知道律师嘛，专门干这种事情，那肯定是证据做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了。就是他们谎称这个克里斯呢，就他是个 gay。那么他呢是要跟这两个人约炮。对，然后呢关键是这个其实的做伪证本身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最后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但问题是这个事儿被当地的媒体知道了
啊。
对，还被在电视上放出来了。对，而且这个人呢他首先他是就是说他常年单身，而且呢，
啊，
就是他本身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是你说克里斯吗？
对，克里斯，
啊，
他本身常年单身，而且呢就是用就是在我们看来他的声音比较就有那么一点阴柔，所以说他，
啊，
说他是 gay， 然后
大家都相信了，
他的父母都相信他了。
我这个有点惨，我之前我还听龙神讲一版本是说他被拿枪指着头，然后还被绑起来了，然后后来是说是趁那两个人不注意的时候，然后他就挣脱就跑出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可能他知道的比我更具体一点。
是吧，反正说是好像是说是这样子，不知道。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我之前准备的材料哈。哦对，还有一个也是这属于一种网购的骗局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我觉得再讲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买完东西，或者说有时候其实这不属于网购的骗局，甚至它应该属于这种电信诈骗。是怎么样？就是它以任何各种理由，不管是让你退款呀，还是说让你那个什么跟你说你什么牵涉到什么经济犯罪了，那大家接到这种电话肯定觉得你肯定是骗子，然后你下一步就是要让我给什么安全账户里打钱了，对吧？但是骗子呢不是这样子，他骗子干嘛？他说这样，你呀不用给我们打钱，这个钱呢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你的这个里边，然后就在你那里，你可首先呢你现在干一件这个事儿，干什么呢？你先查一下你的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然后 OK 你查发现，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4800块钱吧，嗯，好，那现在我知道了你有4800了，没关系，但是你先要做一个操作，这操作是什么呢？你要试着给我转5000块钱，然后你不用担心，因为啊你里边不就只有4800吗，你转5000你肯定转不出来，但是你需要有这么一个操作，然后这样子能够帮助你比如说保留一个证据，到以后上庭的时候你现在你还有这张银行卡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就说那行我试一下吧，我转，你就转5000给某个账户， 一转啪你的钱就直接转走了，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马上给你打了一定数额的钱？
因为他会看到你的这个钱之后，他会给你打一定数额的钱，然后你不知道，然后你给他转一下，你就能把所有钱都转出去，然后这时候就带着你自己的所有的钱一块就都被转走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就是咱们之前听过的一些那种电信诈骗的，就全都是那种什么你去到 ATM 机，然后你跟着我的操作让你点转账，然后什么让你输什么，就是把我的账号，就是你把我的账号我告诉你是一个安全码，你输到这个什么被转账的账户上，然后你要操作各种操作一通，然后去把你的钱给骗走。然后还有一种我之前听，就是什么跟你说你不要跟你的家人联系呀，不要跟任何人说话呀，然后就这样把你完全孤立起来，然后让你去各种打钱。我之前还听到过很多这种事儿。你们周围有没有人被比如说电信诈骗或者就这样子的骗术骗过？
电信诈骗
也不一定是电信，就是各种这种骗术。
你要说从 eBay 这种个人卖家上买东西的话，
嗯，
那确实是有的
啊。
对，就是比如说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么他在 eBay 上那么购买了一个算是吹风机，对，
啊，
那么 eBay 对，那么他使用的是 USPS， 就是美国卖家使用 USPS， 就是美国邮政发货，
嗯，
但是美国邮政呢，他有一点，那么他可以有一种操作是，你比如说你临时到了外地，或者你刚到了一个其他的城市，那么，
嗯，
这个时候呢，你会希望你把这个你寄到你原来地址的包裹呢，会给你直接转送，然后到你的新地址来，
嗯，
那么那个卖家就做了这样一个操作。他把我这个朋友的地址，然后也做了一个转账的请求。他请求是把我朋友地址的所有的包裹，然后直接转到他的卖家自己的地址上去。那就相当于是，而且这个转账操作呢，他其实只需要花1块钱就可以，相当于是这个卖家把东西寄到我朋友家，然后呢，他又这个，然后 USPS 又自动给转回到他自己的地址去了。
啊，
而且呢，在这关键是eBay 在维权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阶段，就是看看卖家是不是真的提供了一个寄到买家地址的 tracking number。
嗯，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在这个操作里面，这个什么eBay 是可以查到卖家寄到买家的，就是寄到我朋友那里的 tracking number 的，也就是说你想维权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我不知道eBay 什么时候能够封堵上。
我觉得这个骗术跟我之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淘宝的那种有点类似，但是你这边是相当于骗子是卖家，我那边中间是有一个多出来的一个骗子，也是属于那种对把快递转走。
其实你说那种情况就是要求改地址，其实我因为我也经常在 eBay 上买东西，
嗯，
然后我是遇到过很多次。不过这种呢现在来说就是说现在来说，比如说如果因为 eBay 跟 PayPal 是关联的，如果说就卖家可能随便让你寄比如说那个骗子让你随便给你寄一个地址，那他可能不是 PayPal verified address，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PayPal 会直接给你发警告，
啊，
说我那个什么那个时候
这个地址很可疑，
寄到这里。对，
OK OK， 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然后我们今天聊了一下这个双十一，然后还有感恩节的这个黑五，然后大家之前买过什么有用没用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最后我其实实际上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咱们后面聊的这种各种骗术的这种问题。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话题就特别感兴趣，我就到底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骗人的。可能我心里比较阴暗，
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吧？
对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啊，再见。